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03呢，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的上半段呢，是由台北地检陈忠德检察署官会来针对毒品的现况来说明啊。那么呢，这个毒品到底这个危害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以及分级主要的区别在哪里？那么大家对于毒品的定义又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戒瘾治疗呢？那么另外就是在我们毒品的分级里面包含了它对于我们社会危害性大部分的成瘾是为了什么？我们今天也会来为大家解析。下半段呢，由这个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呢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针对了大法庭有什么特别的？大法庭它的功能、它的制度用什么样的一个依据，以及它有很多的譬如说判例决议，大法庭的组成又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案件会进入大法庭。好，一般来讲都是从地检到法院，对不对？但是会利用到大法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就是说，案件进入大法庭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包含了裁定、过去的判例跟这个决议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很多的民众会有点误导哦。好，因为我们有一审、二审。好，在这个上到这所谓的三审最高再做一个这个决议的部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法庭大法庭里面，这个又跟我们一二三审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明。好，当然呢，在我们上一个礼拜五呢，由台北地检士林地检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更生保会的士林分会、台湾高检署最高检察署、法务部台北监狱吴宗林同雕大师哦，针对了我们的更保七四，那么呢宣誓反馈选记更生的同雕记文创艺术展，有很多的朋友到我们的台北车站哦，表现出支持，也谢谢他们。好的，当然马上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陈忠德检察事务官时间了。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我们要同步开放02372920，也预告了今天陪伴大家台北地检陈忠德检察官要针对了我们整个毒品的现况来做一个说明。那么为什么今天会来聊到这个毒品的问题呢？我们也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您好。
是。
您好。
嗯，当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这个我们常常不管是在报章杂志啊，在电子媒体，都一定会发现，每天一定都会有一两则跟毒品有相关的哦，这个特别案件。那么今天会聊到这个毒品的原因是什么，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危害好像在新闻上头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大家都会纠结一些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我们政府机关不对于吸毒或者贩毒的人做更强烈的这个打击，或者说是管制哦？比方说很多人在询问，经常有看到拉 K 的人，黑他命的人，他可能膀胱缩得很小，他一辈子得包尿布，然后有人就主张说，为什么不用更强烈的方式把它列为二级毒品，打击这些有吸毒习惯的人，以禁止哦，提醒大家不要做这样的行为。然后以及呢，又有一些的人说法说，因为我们对于毒品的这个刑事处遇好像越来越宽，因为越来越宽，好像吸毒的人就越来越多
。
那越来越多的结果呢？那吸毒衍生的犯罪好像就越来越重，所以说为什么刑事政策是这个样子定的？那我想就是说，对毒品吸毒的人，那肯定要做一点介绍，以及说我们的刑事政策，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制定这样的一些刑事政策，可能做一些说明。
是
的。
当然也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毒品两个字很好写，大家都知道哦，也听过哦，不用说什么听过，大家都知道毒品是不好的。那到底什么叫毒品？毒品它分的这个种类也很多，其实毒品本来就是一种药，对不对？
对。
它
本来是药剂或者是一些嗜好品。
那怎么样让大家可以了解？譬如说，
你像海洛因呢，它最早是德国拜耳公司推出了药品，它是做止痛，而且让病人哦觉得快乐，
舒服，
对，舒服。当初所有有病的人吃了这个药，都觉得我病好多了，我觉得舒服了，而且他说有吗啡瘾的人哦就不用再吸吗啡了，因为他染上海洛因的瘾了，那有的是大嗜好品啊，比方大麻或者古柯碱，它一开始就像一般的香烟一样哦，印第安人在那里使用的。但是这些药剂呢，它目的是让人感觉到快乐、兴奋，减少痛苦，或者帮助睡眠。那从而它可能会使一些施用的人呢，他有滥用的可能性。而所有的药剂呢，不管什么药，它除了治疗的效果，它也可能会有副作用，比方说伤害身体、伤害精神。另外就产生依赖性，从而就成瘾了。而为什么要处罚吸毒的人？你说我吸毒，我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没有去这个好像是欺负到他人，
就像我要在穿耳洞一样，那为什么要去处罚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说，因为你成瘾的人为了要取得毒品，因为你可能
你就会有手段，
对，你会因为毒品比较贵，那你为了要有钱去购买这些药物呢，你会衍生出一些犯罪了。再来就因为它对于精神以及身体上的这个强害，它会让这些有瘾的人他可能变得意识能力啊状况都变得很弱，那他会成为治安上的一个潜在的这个一个风险因子。所以对于吸毒的这个人哦，会立法用刑事政策要来克制他。
是，
原则上就像是说你已经身体已经有了伤，已经有了一些病症，我们就算治不了本，我们也得去治标一样，一定要去控制吸毒的这个人口。
是，所以我们在毒品里面分级里面就有区分很多的这个类型跟类别，包含了处罚的这个处遇跟方式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就是说毒品之所以分级的话，简单是说依据它的危害的程度定义来定义它的管制处罚的宽严，因为药物的种类实在太多了你虽然你像制造、贩卖、运输持有转让这些引诱，就是持有刚才讲意图贩卖而持有或者引诱别的人吸毒你无论第一级最严重到第四级他都有刑事责任但是在处罚的刑度他当然有轻重之分你贩卖第一级毒品是死刑到无期徒刑那你卖第四级是3到10年 那严重的一二级毒品呢，你只要是吸食哦，私用啊，你都是有刑事责任的。你要依据刑事程序处理哦。比方你第一次抓到私用一二级毒品的话，就算是把他当病人，我们没有马上起诉他，
对，
也是要给他送观察乐戒。严重的话要强制戒，这些是保安处分。
嗯，
那个或者是现在有新的规定，就是说附带这个戒瘾治疗，然后会缓起诉处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第三级的 K 他命，或者第四级什么左配免，这些自有行政罚款，也不会给你到保安处分的这种状况。
是，其实有这样一路我们刚才有听到了我们的检察事务官讲，也让大家很清楚一个这个分级，包含了这个观察乐戒，一直衍生到强制戒治，还有就戒瘾治疗。其实戒瘾治疗呢，也是因为说原本我们都会去针对，譬如说他是一级或二级，对不对？就要看，检察官给予的是不是缓起诉啊，或者是这个处分是以什么样为一个标准，对不对？
其实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们修正了，就是说是最早对于吸毒的这个人的认定，我们一开始直接认定是罪犯，但是我们现在是说他是病人，他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有心理和生理的这个问题，所以他需要他可能会滥用药物。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不认为一开始就用刑事侦测他一定最好。那刑事侦测也先以保安处分，就是说是先观察乐戒，观察乐戒是说在一个戒治处所2个月的时间，看他有没有再犯的可能，然后他隔离。那如果他严重的话，或者说他事后又有在这个适用的状况，有一种处遇叫做强制戒治，那就是说是时间更长达大概可以到达1年。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二级毒品的这个适用的话呢，有的人他情节轻微，那他不一定一开始就是要到一个戒毒的这个场所长达2个月的时间不能接触，那就是说用一个缓起诉处分，然后但是附带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说是他要去做戒治治疗。那这个戒治治疗它比较像是一个医疗上的一个，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复健的一个行为。那他可以正常的上班上学，他不会脱离他原本的人际关系体系，因为有的人也许他必须要强制戒治，因为他原本的人际体系，他身边就是吸毒的人，或者身边就是冷漠的人，他没有感受到温暖，所以他就很容易陷于那个情境。但是有的人也许他可以在工作以及生活，他是一时误入歧途，他在他原本的人际和生活环境当中，他可以就是说正常的这个取得他的这些自信，而他需要的只是说有人辅导，有些给他这些这个戒治的这些资讯。那如果我们把他强制放在一个就是说其实充满了就是吸毒习惯的这个戒治场所，他有时候他反而会学坏，因为他取得了其他吸毒的资讯的。
是，
对，所以这个等于是说，并不是说是对吸毒的人给他更宽，而是说在对待这些有这些习惯的这些人的方式上呢，我们有更多的弹性，在看他的状况，有点我们可以说因材施教，看他的状况给予最适合的方法。
是，哇，我们张先生，我们只能回答张先生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他讲到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级二级哦，给他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戒瘾治疗或强制治疗。他说对于这个 Ketamine 来讲，为什么不把它升级嘞？这个已经维护到这个家庭居安的安全，还有就是说以这样的话，那个难道不能把它列为戒瘾治疗吗？
就是说，你说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把 K大明也把它变成
二级毒品，
然后让它强制戒治这个部分，刚提到就是说，连一二级这么严重很难戒的，比方海洛因、安非他命这种的，都已经开始就是说以戒治治疗转向这个方面为准哦，然后。我们把它放成二级毒品，就是说它吸食的话可能会构成刑事责任的话，那我们要先想到第一个是说，对于有毒品成瘾的人，其实有相当比例他是身不由己，这个身不由己是很多层面啊，他们更像是病人，不是罪犯哦。你已经有瘾了，你 你就可能身影和心影都必须依赖。那另外一种状况是说，他本来的生活环境他很孤独很寂寞，他本身他可能没有办法取得成就感，所以他需要利用到药物。
嗯，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会接近毒品的一个根源。而这个根源其实不是说我们用刑事政策的处遇就可以喝足，哦，就是说我们把刑度提高并没有办法实际帮助得了他。这个其实是说，当然我们国家必须要对于这个危害很大的一二级毒品定法则，你希望能够吓阻一些可能潜在他没有染上但是他可能好奇的这种人。
嗯，
但是我们在定什么是一二级毒品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说他实际的危害性、实际的成瘾性。
嗯，
那就拿 ketamine 这个东西而言，哦，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有药用的，它是一个用的很普遍的一种止痛以及抗忧郁的一个药剂。
嗯，
当我们提高它为一个这个比方二级毒品的时候，它的管制的程度会更严格。那另外来讲说，我们在执行，我们实际上在做，因为我们要在做法律评价之前必须要先做事实评价。那所谓的事实评价在毒品侦查案件里头，比方就验尿，那你当你今天他吃了抗忧郁剂，或者说他可能有做手术，他都可能做出有 ketamine 反应的时候，其实你在做查缉上会有困难。
嗯，
再来就是回答原来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说如何让他们脱离原本对毒品会依赖的那些情境，这些有赖于比方是教学单位提供更多的资讯，或者是说社会的这个网络啊，或者说如果已经染上的人如何给他们戒治。而这些戒治呢，就是说刚刚讲到是属于比较像是医学的上的。
嗯，
那这个是医学的，把他们当成病人，而不是说我们立一个刑事政策就能把它挡住。其实像我们不会染上任何毒品，并不是因为我们怕这个刑责，而是说我们很幸运，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会让我们想要依赖这些东西。
是，我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就要下次跟我们的陈忠德假书官见咯。
好，感谢。
我对他 缠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刚刚呢有我们这个检察事务官呢聊到这个毒品的问题哦，刚刚这个电话的部分呢也一直在接，那么又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时间要来为这个民众回答，这大法庭有什么特别啊？这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让我们的这个萧检察官哦，看到明天的时间要把后续的这个讲完哦。而且刚刚还有一个民众说，可不可以请萧检察官来回答刚刚有一个毒品的问题，是不是以他的见解的来看一下？好，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让这个萧义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好，大家好，我是业主萧义宏
啊。对，因为那个您现在最近粉红啊，这个跨到这个很多的问题都要到您的身上了。不过呢，我们也再次的开放02372920哦。那么义宏检察官今天本来要来帮民众回答的是大法庭有什么特别，对不对？
是是，
嗯，因为上个礼拜五，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呢第一次召开准备程序，这是一件关于诈欺车手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诈欺车手意思大概就是说了，就是说诈骗集团其实是一个很有组织、很有分工的一个犯罪集团，
嗯，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人负责收这些人头账户的存折，
嗯，
用来骗钱之后可以把钱转进去，那这种大概称为收部手。那有人呢就专门提供这个自己的账户啊，那就是提供这个人头账户，这部分可能会有帮助诈欺的问题。那有一种人称为车手啦，就是说当我们民众如果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
嗯，
那比较通常的情节大概是说啦，跟你说你最近可能买的东西，或是你最近报名了什么样的一个一些活动，
嗯，
那因为你的那个提款卡的付钱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好，如果说你没有去 ATM 操作一下的话，那可能会让你的钱继续扣，大家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的手法，
嗯，
来骗我们民众啦齁。那因为现在各自外泄可能比较稍微严重一点，所以有些民众听到说对方怎么都知道我的个资，他们可能会信以为真，然后就真的跑去这个 ATM 啊，然后做一些依照这个诈骗集团指示呢来做一些汇款的一个动作，
嗯，
那这样子汇完之后啊，其实呢就会有一种人叫做车手，
是，
这种人叫车手，他就会随时在随时 stand by 随时待命中，就是说当你的钱一转到这个人头账户的时候，那这个车手就会出动，他就会跑去他附近可能最方便的一个 ATM，
嗯，
然后插入提款卡之后呢把钱都拿走，
嗯，
这种我们就称为叫车手啦，就是说负责提款的，
嗯，
举个例来说，我们之前这个硬案，这个 ATM 土钞案里面，嗯，像那几个外国人他们也是类似的角色，就是说当这个钱透过 ATM 不断的跳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这些车手呢跑去 ATM 把这些钱都领走，
嗯，是
类似这样的角色我们称为叫车手。那因为这上礼拜五最高法院有一个准备程序，他处理这个案子其实是因为一个法律上的争议啦，
嗯，
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诈骗集团的成员在我们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通过修改之后啊，
嗯，
像这一种有诈欺性的这一种犯罪组织也会构成了这个组织犯罪条例里面的一个犯罪组织啊，
嗯，
所以说车手呢他等于也是在参与犯罪组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是一个修法之后的一个新变革，然后我们把这个诈欺集团也纳入了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的一个范围，
是，
所以说这些车手他会构成这个参与犯罪组织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他会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当你呢这个如果构成了组织犯罪的时候呢，你在判刑之前这个入狱之前呢，你要先强制工作三年了，
要先强制，嗯，
等于说这个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要处罚你，是为了让你矫正你的一些恶习，就是说你想要保额或你想要骗人的钱之后就把它这个占为己有，这一种有点不喜欢工作，有点恶习，等于说希望透过一些保安处分、强制工作的方式来矫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它在这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规定，
嗯，
但是呢，车手他同时也会构成我们 刑法上的一个加重诈欺啊。
嗯，
那加重诈欺是一个很重的罪，它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一个罪。
嗯，
所以说，对，所以说等于说车手他同时构成了一个加重诈欺，同时构成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这样的罪。到底呢，他要不要依照这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来做一个这个强制工作这是礼拜五的一个新的一个准备程序的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案子在进行当中。
那么我们就要明天呢1:03空中见喽。
拜拜喽。